我们节目一直以来都有一种，我都觉得有一种太一本正经的，
真的、
哦、的弊端。
那我还太认真，
有时候就会觉得真的很像在讲课、嗯，但我好像没有那么想要每一期节目、
啊。可是我就是老师啊，
我知道。
我觉得
是只有你是老师，你气死我了。
然后就是为说阿美要消失了，换我来的。
好，因为阿美太生气了。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不能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你们现在都体验到了。
欢迎来到去月亮上戳一个洞。
大家好，我是阿鲁。然后今天阿美的代班。我们的也是一起读狼女的读书会的好朋友佳瑶，
大家好，我是佳瑶，我是阿美狼女读书会的成员，也是阿美塔罗班的学生。那今天就是来帮阿美代班这集谈生命与死亡的 podcast，
以及我们今天有一位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的来宾
啊。大家好，我叫宋竹。
关于今天的主题，因为之前我跟阿美有一起做了一款无见无力，然后当时我们有为这个力搭配了一个一起的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就是关于生命与死亡的这个讲座。然后为什么现在还没办？
为什么没有办？就是因为没有人报名。我们宣传不力，东西没有卖出去，因为那个时候搭配的东西太多了啦，一方面是太多了，然后二方面是，所以我觉得今天需要这个节目就需要一个桥梁嘛，就是架桥接。
那其实就是宣传嘛、嗯、
对啊，其实就是宣传就是沟通嘛，努力进行这个沟通的一环，
嗯，进行一个沟通的动作。
对，进行一个沟通的动作。
那其实就是宣传嘛。
你很烦。双子座，你看双子座的水星啊，我们今天有处女座哦，他没有处女座，他是火星处女座。
水星双子感觉好强哦。
对，水星双子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嗯，他本人水星双子，而且日水八宫。
哦，不然我们今天来聊他星盘好了。
我觉得可以看他的星盘。那其实他对，
好，我们
直接换主题，
后半部来，就是先让他就讲完之后再来听。
哎、哦欸，其实很好，其实很好。好，
不会有这个时间的。
日水八宫决定要把我们的时间杀死，
拉回正题。
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好，我是宋竹。
想要请宋竹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身份，或是你在做的事情。
我从大学到博士都是念哲学系，然后毕业了之后就去不同的学校去兼任跟哲学有关的通识课程，大概到现在。
就是今天这场Podcast 会跟平常听到的不太一样，就是不是那么这个身心灵的观点，但是可能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思考方法来得到一些属于自己的答案。想要先请就是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就是为什么会开始思考死亡和生命。
我先岔个题，我觉得很身心灵啊。我觉得我的题目很身心灵啊，我既讨论身又讨论心又讨论灵。
哦，好啊，那我们可以晚点就是再联合来说，你觉得你的这个就是哲学讨论跟身心灵之间的关联，我们后面还有一题这个。对，不过在这之前，就是想要请你先分享一下，就是你自己为什么会开始对这个题目感到兴趣？
其实我接触到生死的问题，就是像哲学里面在谈生命的意义啊，或者是在谈死亡的价值，或者说死亡的负面价值，哦，这些题目其实都是很晚才接触到的。最开始的时候是我在政大念硕士的时候，上一堂课在讨论自由意志，然后在那堂课里面呢，就是他一开始只是介绍了一个论证。哦，这个论证是在谈说，诶，人是不是真的有自由意志。那这个论证的开始是先从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然后他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诶，有一个规律性，就是所有的事物它的变化它的发生全部都有一个规律性。那这个规律性其实就是透过所谓自然法则或是因果法则所决定的。 我举例来说，就是我们平常觉得丢骰子它就是一件很随机的事情，如果那个骰子里面没有灌钱，没有作弊的话，那你丢出来你随便的丢，你丢出来会是六点的几率，就是六分之一，没有人可以去预测它会丢出几点。可是事实上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随机的事件，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对于丢这颗骰子的时候的相关的细节掌握的不够清楚而已。我们不知道我们丢出去的角度准确来说是多少，不知道我们丢出去的力道是多少，我们不知道空气阻力，当时的空气阻力是多少，我们不知道它会碰在碗的哪一个落点，我们也不知道它碰到那个落点之后它会往哪个方向弹跳。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细节全部都补充进来的话，那只要根据牛顿的力学就可以准确的预测出来说，我这一次丢出来这颗骰子它一定会出现几点，这件事情是不可能会改变的。只要我在相同的环境相同的条件底下，以相同的方式相同的力道把这颗骰子丢出去，只要我能够确定每一次这些条件都是相同的，那这颗骰子会出现的点数就一定都会是一样的。这就是一个决定论的世界观。
嗯，
那在这个决定论的世界观底下，你就会开始怀疑说，如果所有的事物包括我们在内嘛，因为我们也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那如果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因果法则所决定好的，那我会做什么事情或是我会想什么事情，它其实也都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自然的事件，那这些自然的事件也都是受因果法则所决定的话，我们好像我们会自以为说我们在各个情况底下都可以自由的去做选择，可是其实这个选择并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因为前一刻的世界它就已经决定了下一刻的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在下一刻的世界里面也包含了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吗？你现在还在思考说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晚上要吃什么，你觉得你有这个选择，可是事实上这一连串的事件接续发展下去，最终你会去吃什么其实早就已经被决定好了。那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底下，我们真的有自由意志吗？这就是当初吸引到我的一个小问题。
接触到了决定论在讨论自由意志，后来让你也跟着开始在思考死亡和生命吗？
因为自由意志就是它就变成说，如果我们还要坚持说人真的有自由意志，但是我们又很难去拒绝一个决定论的世界观的话，那你要怎么去说明什么叫做人有自由意志，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那当时其中一个说明的方法就是，我们之所以会说人有自由意志，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发现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比方说我们要决定等一下晚餐要吃什么的话，我可能会去考虑说我这几天都吃了些什么，以至于我今天晚上可能比较不想要吃什么，或者说我对于哪些食物比较排斥，或者说甚至是今天的天气比较冷，我就有可能会想要吃比较温暖的东西等等的。我们会去思考这些因素，然后根据这些因素来判断说我们要吃什么，而不是毫无反省的然后就是顺着本能去动作。那如果我们都只是顺着本能去动作的话，那这里面就没有选择，没有决定，你没有去为自己做决定。可是当你其实有去思考这些因素，有去思考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这个就被我们当成是自由意志的展现。所以所谓自由意志其实并不是说你真的有很多选项可以去选才叫做有自由意志。所谓的自由意志是指说你可以自己去决定你的行为。那什么叫做自己去决定，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可以去思考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只要你能够给出一个好的说法，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说法，那其实它就是一种自由意志的展现，它就是为自己做决定的展现。那为自己做决定当然就是在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是不断发生的嘛，因为所有的人的人生基本上都是由各种大大小小的决定所构成的。可是我们又会觉得一个人的人生虽然是由大大小小的决定所构成的，但是这些决定 也不能够是彼此无关的，彼此独立的。不是说我今天做了这个选择，然后我等一下再做另外一个选择，然后这两个选择之间可以是毫无关联的。不会，就是人的一系列的选择其实也同时构成了他的人生，他的人格，他的性格啊，他的自我啊等等的。所以从这边就会发现，哎，就是逐渐的带入，就是哦，原来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选择自己要过什么样的一个人生，以及在决定自己在过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
所以是从思考人怎么去展现自己的自由意志，那更进阶一点或是放大一点来看，说他怎么决定他在他看起来很长的生命里面，那无论是生活小细节或是一些比较重大的生涯决定，他怎么选择过活。那是你是怎么又从这里就是在进一步的想要研究死亡？
因为既然你在生命当中必须要做各种选择来决定你的人生是长什么样子，那在这些选择当中，你就一定需要去考虑跟你的人生有关的各种可能性。那在这些可能性当中，死亡一定是一个结局嘛？不管你选择过怎样的人生，死亡一定会是它的终点。所以在考虑到死亡是一定要面对的事情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对你的人生选择产生一些影响。
嗯，
那你怎么去看待死亡，就会反过来影响你怎么去看待你的生命。
嗯，
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没有办法分开来谈。
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两场讲座会一起办的原因。那我们之后就是会公布这个活动消息，就是大家对内容有兴趣的话，欢迎就是可以继续追踪。那可以在这边先稍微透露一下我们之后两场讲座的内容大概会是什么吗？
简单讲的话，就是死亡到底有什么可怕的，是这样吗？
嗯嗯，
好，
对对，
死亡到底有什么可怕的？这个讲座就顾名思义嘛，就是要讨论死亡到底有什么可怕的。那之所以会这样定题目，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对死亡或多或少的有一些恐惧嘛。
嗯，或是觉得很神秘，很想要、就是、
了解它，
对，更认识一点。嗯，
那因为这个神秘感，也因为这个未知感，它就很更容易带来一种就是未知的恐惧。
嗯，
哦，所以就是在大部分的社会环境底下，我们都是对死亡有一种负面的观感，可是却很少具体的去谈论说，哎，这个负面的观感到底是怎么来的，还有这个负面的观感是不是真的是合理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事情的恐惧其实都是不合理的。
嗯，
哦，就是你纯粹只是因为不够了解它，然后所以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就感到焦虑啊不安。可是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去思考它是一个什么东西，那可能你就会能够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或者轻松的态度来面对它。
所以在讲座里面就也会提供给大家一些思考死亡的一些方法。那想再请你谈一下生命有什么意义这一场讲座。
也是顾名思义，就是要讨论生命到底可以有什么意义。
那一开始会想要定这个题目是因为阿美的邀请吗？还是是你自己想要给这个题目？就是在那么多哲学的问题里面，为什么是挑这个出来？
因为我觉得在这么多哲学问题里面，就这两个问题最接近身心灵的领域。我其实一开始也不能说是一开始，我一直以来就是真正认真在做研究的领域都是道德哲学，就是在研究价值判断是什么东西，道德判断是什么东西，它为什么会存在，然后它为什么会成立。因为它跟事实判断很不一样嘛，就是你可以看得见一棵树在那边，你可以看得见一朵花在那边，我可以看得见四个人坐在这个房间里面，可是我看不见一个行为是对的还是错的。
嗯，
这是看不见，这是摸不到的。那我们是怎么去做出这个判断？那我们做这个判断它有没有对错可言？还是说，哎，我有我的道德观，你有你的道德观， 那我们没有谁可以说别人的道德观是错的。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世界就是一团乱嘛。所以这听起来也很不合理。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件事情？这其实我才是我就是真的、
最核心的研究是吗？
所以感觉也有把这个价值判断的思考方法放到生命跟死亡对我们而言的价值，这样吗？
就是重点不是这个 podcast 或讲座给人一个答案，而是让大家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是吗？就是这是可能哲学上更关切的部分。
我不确定可不可以说我没有在给答案，我觉得我有在给答案。可是就是给答案有不同的给法，比如说在讨论生命意义的时候，有一种给答案的方法是直接告诉你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什么，你就去追求那个。那我给的不是这种答案。那另外一种给答案的方法是我告诉你怎么样去思考或是决定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什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比较不好的方法，那我可以去区分这个东西。可是我把好的方法说出来之后，你要怎么样去使用它，以及你使用这套方法之后可以得到什么答案，得到什么结论，那个就不是我能够干涉的。
那比较不好的方法像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去直接跟别人要一个明确的答案，说老师我的生命到底要追求什么。没有人可以给你这个答案。如果有人给这个答案，他一定是错的，
一定是错的。
好了，不能说他一定是错的，他一定是鬼扯的。那就算他对了，
小心一下这样子。
就是他一定是鬼扯的，那就算他对了，他也顶多就是蒙对的。
那
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是，《狼女》里面在讲到生而死而生，就是像是一种生命里面的韵律，然后去接受，很像自然会有它的繁荣跟它的死亡。发生在生命的各个阶段，或者是我们遇到的各个事物上。比如说有些人会害怕失去或是分离，它就是一种死亡。但是当我们不会去害怕要经过这个死，我们才会遇到因为这个失去之后我们会新的遇见，或是新的发生，或是新的机会。然后但是所以狼女里面就是在提醒我们这个自然的韵律会有这样的发生，不要去害怕停在某一个片刻，不愿意放手进到下一个片刻。
其实要怎么说，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判断什么叫做停在一个阶段，然后不往下一个阶段前进，这个本身也可以是一个问题。就是对啊，人生就是不断的在前进啊。那你面对到事情的时候，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或是态度去面对它，或是去回应它，那它都是一种回应。所以我不太确定怎样可以算是停滞不前。当然就是一个问题摆在眼前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它，去消化它。那这样是不是说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他都不算是有在继续往前迈进吗？那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路上所做的一切努力或是改变算不算是有在前进呢？
好，那我想要问，就是我们之前聊过说，因为你上课的对象蛮多是国中到大学生，这些学生他们听到生命和死亡，他们是怎么在思考这件事情的？那如果是比如说社会的人士呢，或者是一些比较有经历的人，那他们就是态度会不会跟这些学生不一样？
我觉得在学生族群里面获得的反应通常都比较天真吗？或是比较可爱，就是因为
听起来都是很委婉的，
很委婉。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才刚起步嘛，在台湾，你要念完国中、念完高中，然后好不容易进大学，他可能就是一种刚好为你的人生带来一个解放感。那就是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获得，就是 这么特别的自由的时候，你的重点就会放在你要怎么样去好好的挥霍这一份自由，而不会去思考说太远的事情，甚至是远到说，哎，我的人生终将要面临死亡。哦，就是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距离他们的生命经验太遥远，所以他们通常就是他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的反应或是表现都是比较深色的。然后就是有的学生就会很坦白的说，我这一生真的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可能到现在都还不明白为什么我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可是在面对社会人士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感受就会比较，也不能说深刻，但是至少比较有临场感。可能是因为就是出社会开始工作之后，他就丧失了生命的意义之类的，所以他们才会开始去更在意，就是那我每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朝九晚五，可能更严重一点，朝九晚九，然后回到家里面我也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因为没有时间，没有力气，没有精神。那我的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在最精华的时间，我把我最精华的人生的时间通都奉献给了我的公司。那虽然我赚到了金钱，我可以养老，可是我老了以后要干嘛？
所以会有这个转折发生，就是从学生时期到他们出社会，一个让他们开始思考死亡的点是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吗？
有可能这个社会的结构，这个社会的设计，让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精神或是力气去思考这些真正重要的问题。
我想到之前有提到那个，对于可以更让人有机会去思考这些生命或死亡的意义的那样子的社会。
我刚刚说我的研究核心领域是道德哲学嘛，他在讨论的是人跟人的相处怎样才会是对的，你要怎么样去对待别人才是对的，你要怎么样去对待别人才是恰当的。那你如果对别人做什么事情，那会是错的，不被允许的，要被谴责的，这个是道德哲学，他在谈的是人，个人跟个人之间的关系。可是还有一类问题，他也是在讨论对错的问题，他也是在讨论价值的问题，可是他不是在谈单纯的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已，他在谈的是比如说社会和个人的关系，甚至是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哦，那这个领域通常被叫做政治哲学，因为就是政治问题嘛，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律要怎么制定，政策要怎么设计，然后这个社会的制度要怎么样去规划，这个全部都是政治问题，虽然被放在政治哲学的问题。那被放在政治哲学里面，它主要关心的就是一个社会它到底要满足哪些条件，比如它要做到哪些事情才会算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才会算是一个好的社会。那我们就需要去思考说社会存在的目的或是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一个理想的社会它应该要去实现什么样的目标。那当然因为社会的存在，就是有一种看法会是认为说人是生活在社会底下的，所以人要为了社会服务。人是生活在国家底下的，受到国家的保护，所以人要为了国家去服务。那这种就比较极权主义的思想嘛，比较法西斯，就是以集体为主，然后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之类的。可是到当代的政治观，民主的政治观，他会反过来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去思考的是其实社会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要服务存在在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就是人是因为活在社会当中对自己更有利，所以我们才会组成一个社会，才会去过一个共同生活。所以要去思考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的社会，正义的社会，那其实必须要回到就是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人生，然后要怎么样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资源跟机会去追求对他而言的好的人生。
所以可以这么说嘛，就是你一开始听到了两种哲学，一个是比较个人层面的，另外一个是这个社会的关于政治哲学部分。那我们现在因为是民主社会了，所以会希望说个人实现是社会可以有条件来支持提供的这样子。那这个个人实现就是也包含说他怎么有余裕去思考自己的生命或者死亡这样子吗？
是是。
那你觉得我们现在社会有这个条件让我们去就是有余裕的去思考这些事情吗？
看跟谁比嘛，跟过去封建帝制时代相比的话，现在的社会显然吗？这个其实我也不敢肯定了。就是劳动者的状态，以台湾来说，相对于世界其他的国家，可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到底要用什么形容词比较？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不是？
是啊，是啊，就是它的上还有很多
了。那我们可能
还有很长一段路途要努力。
我觉得台湾社会好像不是一个很开放可以谈死亡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比较假设瑞士他们有安乐死，那或者是台湾，像我在家里如果有跟家人就是稍微提到，他们都会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很忌讳这样子。蛮好奇我们要怎样可以更开放的去谈论死亡，那这背后的文化差异就是怎样让我们社会是很有条件可以让大家去讨论这些事情的。
就时间啊，用长江的后浪推前浪了。
就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讲座。
没有啊，就是
一个拉一个。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的话，我在学校里面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在高中甚至以及在大学里面，比如说像我在大学里面开的哲学概论，我通常都会让学生自由分组，然后让他们自己决定一个题目来当做期末报告，那只要跟我们这学期所讲过的议题有关就可以。那会发现很多人会选择安乐死当做题目。
为什么啊？
我也不晓得，可是就是真的很多人会选安乐死当做题目来讨论。所以我的感觉是，我觉得在至少像现在的大学生这一辈这个年代的人，他们其实已经没有那种会避讳去谈到死亡这个议题的情
况，可能就是缺少相关经验，但是其实他们态度是还蛮开放的。这样子。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缺少相关经验所以态度比较开放。
所以有相关经验可能态度就没有办法那么开放。
就有了经验之后就开始有了一些忌讳。
之前有聊到说要在讲座里面用一些论证来引导大家思考死亡或是对死亡的害怕，那想要听介绍一下这是怎么样的哲学论证。
就其实在死亡的题目里面主要是介绍两个古典的论证，就是劝说大家不需要对死亡感到害怕。那因为它是古典的论证，所以在结构上和内容上来说都会比较简单一点。比如说其中一个论证就是伊比鸠鲁提出来的，那他提出来的论证结构上来说非常简单，他就先去厘清，就是形式上来说我们把它叫做两难论证了，或者是双刀式论证。那总之他就是在说，就是我们总共只有两个可能性需要考虑。一个可能性就是在我们到底死了没有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其实只有两个答案，我们要不就是还活着，那就是还没有死，那要不然就是我们已经死了。那既然只有这两个情况，我们考虑在这两个情况底下死亡到底会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伤害。伊比鸠鲁说，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死，就表示我们还活着，那既然我们还活着，死亡就还没有发生。那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件，它就是不存在的事件。那不存在的事件，当然就不可能对现在的我造成任何影响，那自然也不可能对我造成任何伤害。所以在我活着的情况底下，死亡对我而言是无害的。 那如果考虑我死了呢？
就死了是吗？
那如果考虑我死了的话，就是的确一旦我死了以后，死亡的事件就发生了，所以它就存在了，那它就可以对我产生影响力。可是考虑一下，如果我真的死了，那其实我就不存在了，因为死亡就是一个人的终结嘛。既然是终结，意思就是说死亡之后我就没了。那在我不存在的情况底下，当然就不可能有任何东西能够影响到我，因为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它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这样讲有点奇怪，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就是不存在嘛，它当然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因为它不存在，你甚至不能够说它，因为你一旦说了，只试图要去指出它在哪里，你都好像要预设它存在一样，当它不存在的时候它就是不存在。那既然我都已经不存在了，我怎么可能还能够受到死亡的影响或是伤害？所以这两条路，无论我死了还是我还没死，死亡都不可能伤害到我，所以死亡是无害的。
听起来很理性，听起来会
情感上
很想跟他吵架。
我想听你吵架。
就情感上有点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论证，那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就是挑战这个论证的说法？
会啊，这个论证出来之后，当然就会有很多试图去挑战他、质疑他或是推翻他的说法。那其实当代很多在讨论死亡的议题，其实都是从这些古典的论证作为起点出发，因为就是虽然这些古典论证，就像刚刚两位听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好像有点道理，可是又觉得哪里怪怪的，就是那
对
那个哪里
怪，
那个哪里怪怪的，其实就是真正的重点，就是你要能够去找出它怪的地方。那一旦我们能够真的找出它怪的地方，我们似乎就可以去更精准的发现说，那死亡对我们来说的值得恐惧的地方在哪里，或者是值得 害怕的地方在哪里。因为如果你不找一个起点开始的话，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去探问这个问题嘛。那现在用这个看起来有点道理可是又很怪的论证作为起点，
然后我们再来挑战它。
对啊，然后透过挑战它的过程，
就也发现自己到底在怕什么，这样子。所以就是讲座里面除了会介绍这个伊壁鸠鲁主要的论证，然后它是一个就是从古至今在思考死亡的一个起点，然后慢慢后面大家怎么去挑战，怎么去推翻，然后因应时代背景，可能大家又会有一些新的理解。那后面呢，我们还会再谈其他的论证吗？
就是在死亡的讲座里面，我主要会安插两个古典论证。这两个古典论证都是会有一样的特征，就是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可是总觉得哪里怪怪的。那这两个古典的论证，因为它看待死亡的方式不同，就是像我们刚刚讨论伊壁鸠鲁的论证，它是把死亡看成是一个事件，然后它借由论证说，死亡这个事件不可能直接对死亡的主体产生任何影响，来去证明说，所以死亡一定是无害的。可是你又觉得怪怪的，那恐怕怪怪的地方就在于，可能死亡为我们带来伤害的方式，并不是它作为一个事件可以直接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是用其他比较迂回的方式间接的对我造成伤害。那个比较迂回的间接的伤害的方式会是什么？它就会是讨论的重点。那另外一个论证是，也是一个跟伊壁鸠鲁大概同时期的哲学家提出来的，他们是我的印象中他们是师徒的关系了。
所以第二个论证提出来的人
是伊壁鸠鲁的学生吗？
是伊壁鸠鲁的学生。然后他提出来的论证是，就是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不对称的论证。那他要谈论的就是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看待死亡。伊壁鸠鲁把死亡看成是一个事件，那他的学生把死亡看成是一个状态。那他学生看待死亡的方式就是，他说死亡其实就是一种没有生命的状态。那我们之所以讨厌死亡，就是因为死亡是 没有生命的状态。好，假设了，不是假设，
它叫做失去，那个动词叫做失去，
缺乏，
动词
缺乏，
动词
缺乏，因为它不是 loss， 它是 lack。
好了，算了，我从所以我不要讲话，所以我不要讲话，对，因为我就对。
就状态而言，死亡其实就是一个缺乏生命的状态，或是没有生命的状态。这种定义蛮有趣的，就是古代人很喜欢这样去定义事情，像是就是在基督宗教的教义里面有去主张说神是全知全能全善嘛，然后就会有些人去挑战这个定义，他就说如果神是全知全能全善的，那他就因为他是全知的，所以他会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善的还是恶的，他都会知道。他不但能够知道，因为他是全知嘛，所以他能够知道所有会发生的事情，那同时他又是全能的，那就表示如果他知道有一些坏事将要发生，他其实完全有能力去阻止那件坏事的发生，所以他才能够是全能的。那同时我们又认为他是全善的，那就表示如果有坏事发生，而且他又有意愿去阻止那个坏事的发生，基于他善良的本性，他应该会有意愿要去阻止那件坏事的发生。那当他同时是全知又是全能又是全善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允许这个世界上有任何坏事发生？基于他全善的本性，他应该要利用他的全能的力量来去解决所有他能够预测到的坏事。
所以死亡不是坏事，因为基于这个前提。
哦，这个其实是
妈，我是问句啦，我是问句。
这的确也是一个可能的说法，就是他们可能就会告诉你说，哎，所以死亡不是坏事。可是当初提出这个挑战的人，他主要是想要去挑战说，那基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明明白白的看到这么多的坏事发生，那你凭什么说神是全知全能全善？
哦，对，我也会觉得这假设是不是有点错误？
所以就会有人有宗教，这个叫
坚持
神义，就是他们在辩论教义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这样主张，他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的邪恶。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邪恶，我们认为的邪恶，其实都只是善良的缺乏。
哦，这样子哦，所以我们聊了这么多，我们是想要讨论，就是死亡是一种缺乏，
缺乏
不是一种失去。哦，我懂后面就是聊这些的原因。
就古代人很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去定义各种东西，所以像他们会说黑暗其实只是光明的缺乏，
但这个我可以接受。
然后他们会觉得冷就只是热的缺乏，
这个听起来也还行，对我来说啦。
对，好，所以他们就把死亡看成是一种生命的缺乏的状态。那既然死亡是一种生命的缺乏状态，他在这边他的论证叫做一个 asymmetry argument， asymmetry 就是不对称。那他要说明的不对称就是，其实缺乏生命的状态除了死亡之外还有尚未出生。那我们都只会对死亡感到厌倦，可是我们从来不会对自己出生以前的那段缺乏生命的时间感到厌倦。那这就是情感上的不对称。可是如果死亡就真的只是生命的缺乏的话，那我们对出生之前的那种生命的缺乏的状态，
为什么我们不会害怕这样？
跟死亡之后的那个生命的缺乏的状态，都应该要同等的感到厌倦才对。不一定是害怕，你有可能会觉得，如果我不希望死亡到来，那我也会希望我的出生是在更久之前发生的。
我的出生在更久之前发生，
就是我们在寻求
活久一点这样子。
我们在寻求永生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不断的往后延长我们的生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往前延长我们的生命？
蛮有趣的，
往前延长到这个世界的诞生，从大爆炸那一刻开始我就存在，那这样的世界会有多美好？会很美好吗？嗯，好像还好。可是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去觉得说，可是我们的生命如果能够一直往后延伸，好像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他觉得这种态度上的不对称，其实就是一种不理性。
因为也会有人想要回去什么他认为的黄金年代，
会啊会啊会啊，
因为通常大家觉得时间是线性的，
是啊，嗯，
如果从这个论证来说，我们对出生以前跟死亡之后需要持有一样的看待的态度，但是因为我们中间经过了一个有生命的经验，然后这个经验改变了我们对死亡的看法，
就是我们在活着的期间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们会害怕死吗？说不定我们也不想出生。就如果要说人有自由意志的话，就是可是人就已经被生下来了，生下来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能决定的，照这个说法。
对啊，
那这件事情是怎么让你思考的？
生下来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决定，可是我已经被生下来了，我就得决定接下来在我的生命当中要发生什么事情。
它会是一个悖论吗？就是 你被生下来这件事，被拥有了生命，然后又觉得你是有自由意志的。
如果你不存在的话，你当然不会有自由意志。
嗯，
那所以没有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存在，不要说没有人，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存在可以决定自己的存在。他的，因为在他存在开始存在之前，他一定都是不存在的。
嗯，
所以那当然就是对人类的出生来说，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考量，跟石头的出现，或者是说跟，因为石头他没有思考的能力，他没有意识，如果你接受万物有灵论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石头没有自由意志嘛，所以他被诞生出来他也不会抱怨自己的诞生。
嗯，
可是人类的诞生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人类是有自由意志，有自主性的，所以我们在诞生之后，我们在开始拥有了智能之后，我们开始有了自我意识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思考为什么自己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那最直接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你的生物性的父母，
嗯，
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他们可能没有做决定，
或者是
只是做了一件事，
对，
或者是没有考虑的很清楚，
这只是顺着本能，
他们还是做了一个决定，
没有反省，
他们还是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比较草率的决定。
好，我觉得这样子要讨论他们到底是做决定还是只是做事，
决定的缺乏，
会很复杂。
不行，除非他们是在特殊的情况底下被迫去做那件事情，否则他都必须要被视为是一个决定。
嗯，
就是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嘛。
嗯，
对，那所以特别的地方在于我的自我的诞生，我的自我意志的诞生是由别人的意志所造成的时候，那我到底还需不需要为我自己的生命，为我自己的意识来负责？通常我们会觉得你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你就需要为这个结果来负责嘛。
嗯，
可是我这个结果并不是我造成的，那我为什么要为它负责？哦，这个是在人的情况会产生的一个比较奇怪的悖论。
嗯嗯嗯。
可是如果我不去讨论这个悖论，直接去看就是怎么做比较好的话，哦，我们可以去设想一下，如果你自己为你的生命做决定，比起别人来帮你的生命做决定，哪一个情况会是你比较偏好的？我觉得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偏好自己做决定吧。
对，我觉得这边好像可以讨论一下，就是为什么拥有自由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压力很大，对于人拥有自由做选择，他为什么是一个任务或责任？那他为什么有时候也带来很沉重的压力吗？就以及存在主义他们会怎么讨论这件事情？
压力是很容易理解的啊，就是你要为自己做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它会带来的压力就是你做了决定你就要负责啊，负责任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是一个很沉重的压力。负责任的意思就是说你做了一个决定之后，它不管产生了怎样的结果，你都要亲自去承担，而且承担，你要亲自去承担的意思是说你不能找别人来顶替，然后你不能够叫别人来帮你收拾这个烂摊子，然后你也好了，这个到后面可能就越来越严格了，可能没有到那么严重，但是总之就是至少在第一线的你是一定要亲自去承担它发生的一切后果嘛。你
就选择是个压力可以理解，那为什么自由会是一个压力？
自由因为你没有自由你就不需要做选择啊，
没有自由就不需要做选择，
没有自由你就没有，你之所以可以做选择是因为你有自由。有些人会反过来说啦，他说有了选择你才有自由，可是就是有了选择你才有自由，就是怎么样叫做有选择，就是其实像对一颗石头来说，它有可能会被风吹到东边，也有可能会被风吹到西边。那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对他来说就是有选择吗？没有啊，他其实没有选择，他只能够被动的在那边任由风把它吹往东或是吹往西。所以有选择的前提是你要能够自己做决定你才能够有选择，而能够自己做决定其实就是你有自由你才能够自己做决定。所谓自由的意思其实不是说你有很多路可以走，那个叫做自由。所谓自由的意思是说你可以由自己来去做出一个决定，
并承担这个决定的后果。
那在不同情况下人都是有一样程度的自由吗？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这样定义自由的话，
当然不会啊。就你的条件决定了，也不是说条件决定了，应该说你的条件会影响你的资源啊，你的社会地位啊，然后你所在的环境啊等等的，它都会影响你能够做哪些决定。你能够决定说我今天下午要几点出门去搭捷运来录音，是因为你不需要去担心说你在搭捷运的过程当中会有人拿刀把你砍死，虽然发生过，可是它毕竟是几率很低的事情。所以其实你有什么自由，你有多大程度的自由，它其实很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外在条件的影响，你需要很多东西配合。
但存在主义还是相信人是有自由的
哦，这个是比较
吗？
我想想看怎么说，就是我刚才在讨论的那种需要外在条件的配合的那种自由，是我们在政治哲学里面常会谈的那种自由，就是一个社会有多自由，那它需要很多外在条件的配合。可是存在主义者在谈的那种自由呢，它不是在谈这种社会性的，不是在谈这种制度性的自由，它在谈的是人的一种本性或是本质，就是生而为人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会说，就是我们那种看到半杯水会说啊，好，这里还有半杯水的这种乐观的人，我们会说这是人的能力，你有为自己做决定的能力。可是对那种看到半杯水会说啊，只剩半杯水的那种存在主义者来说，他们就会觉得自由不是一种能力，因为你讲能力好像它是一种 gift， 它是一个礼物，它是一个好的东西。对存在主义者来讲，自由不见得是好的东西，因为他们所认识到的自由是一个处境，你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困境，就是它是你不得不面对任何，只要你生而为人你就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处境或是困境。那之所以会把它描述成是一个困境，是因为就是
他的责任太重吗？
他其实也不是在，他其实也没有要去讨论到责任的问题，而是他要讨论到的是做决定这件事情其实 就我们会觉得做决定很简单啊，你就是去考虑各种选项之间的优劣，你就可以去试图做出一
些
决定。好，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推翻了这个说法，因为我们发现连决定晚餐要吃什么都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就是对存在主义者来说，如果你单纯的去看你的自由意志是什么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要求你必须在各种不同的选项去做出价值判断的一个能力，你必须要自己去判断说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坏的，什么东西是值得的，什么东西是不值得的，那你才能够根据这些判断来做决定嘛。因为你说要做决定，它显然不是一个我丢个铜板这个就叫做做决定。真正的在做决定是你要去思考说，我现在要决定，好，就像晚餐要吃什么，那我当然会希望说晚餐要吃到的东西会是好吃的东西，会是划算的东西，它必须是合理的价格等等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些限制，或者说为什么会设定出这些条件，都是因为我们想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想要做出一个不会后悔的决定。可是你知道未来是很不可预期的，所以你到底要怎么样去知道说我做了哪一个决定才真的不会后悔，那它就会变成一个三大的压力啊。因为你永远无法知道你的下一个选择会不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那在你永远无法知道你的选择会不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的情况底下，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很有信心的去做任何一个决定。那决定就变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们把自由看成是一种困境，就是你无所适从，你只有自己可以去帮助你完成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依赖任何其他人。
所以存在主义认为自由是一个处境或困境，那在政治哲学里面在讨论自由比较像是基于那些外在条件，它有它是一个有程度分别的东西，这样子差别是这样子。 OK 好。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存在主义在讨论生命的时候也会很常提到一些关键字，像孤独啊、焦虑啊、意义感啊，那为什么就是也会讨论到这些关键字？
孤独就很好理解，也不能说是很好理解，孤独就是很直觉嘛。就是从刚刚的讨论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人为什么会是孤独的，因为一旦你拥有自由意志之后，能够做决定的就只有你自己，能够帮你做决定的只有你自己，你没有办法去依赖任何其他人。
我可以说这是老师要我做的，爸妈期待我的吗？
当然就是在很多情况底下它的确是别人的要求，可是当它是别人的要求的时候，它就不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你可以轻松的去面对它。老师要你写作业，虽然你很不愿意，可是反正这就是别人要你做的事情，那这个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是别人要去负责的。可是当你今天要决定的是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就只有自己可以依赖。你去问别人晚餐要吃什么，你问到的答案你还是会担心说，哎，我如果真的根据他的建议去吃啊，后悔了怎么办？我能够找他算账吗？不行啊，因为是我自己要问他的。所以你会是孤独的，在自由的情况底下，你做的任何选择都是只能够依赖你自己，只有你自己可以信任。
那意义感呢？为什么人们需要追寻意义感？
好，我们可能要先说明一下什么叫做追寻意义。人在追寻意义的时候，他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追问一个为什么。好，像我们在讨论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什么叫做生命的意义，其实就是在追问一个为什么活着。那你在追问说读大学的意义的时候，你其实也是在问说为什么要读大学。你在问工作的意义的时候，你也是在问为什么要工作。
好难哦。
所以追寻意义它其实就是在追问一个为什么的答案。那人为什么会去追问为什么的答案，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是因为你有自由意志，你必须要为自己做决定，可是你又会希望自己做出来的决定是一个对的决定，是一个恰当的决定。所以当你在考虑我到底要选择 A 还是选择 B 的时候，你都需要去问说为什么 A 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或者为什么 B 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你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你才能够去做出这个决定以及做出这个选择。
感觉活着的每一刻都要很有意识。听起来
其实没有那么辛苦，因为
刚刚讲的好像就是人就是充满了选择障碍。
就是人的结构是比较特别的，因为我们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就是刚才说的那些东西都是在理想底下的流程，可是这些流程会在我们的日复一日的选择当中，有一些会变成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比较捷径的回路，就是你不会再去重新思考一大堆，说我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为什么要那样。就是你在过马路的时候，你不需要去思考说我要在什么时机去过马路，然后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机去过马路，因为你知道你就是要在没有车的情况底下过马路，那是因为你已经很熟悉这个思考的方式，就是他这样才能够确保你的安全。
嗯，
那你不需要再重新去思考说我现在到底在不在乎我的安全，在没有特殊的意外发生的情况底下，我基本上都是会在乎我的安全的，所以我这个事情不需要再重新做一次决定，
就变成一个很像直觉的反应。
它有点像是直觉的反应，可是它
无意识的习惯这样子，
它其实是累积下来的。它是从
这个就是
经验当中累积下来。
了解。那我们去认识这些思考生命意义啊，思考孤独，做选择，自由，死亡，这些东西对人有什么帮助？
如果要问说我认为听这个课它可能对人有什么帮助的话，我觉得最直接的帮助就是你可以更知道怎么去思考这些问题嘛。可能你以前连要怎么样开始去思考这些问题都不知道要从哪里当做起点啊，人生的意义，我甚至连为什么要思考人生的意义都不确定。可是就是我可能连为什么要思考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都不知道答案，但是它也不会因此就让这个问题变成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你没有概念说为什么你要活着的时候，这个状态它还是会去影响你的生活。可是如果你能够开始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清晰的方式，至少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或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法可以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你至少就不会那么的迷惘了。像在雾中。
提供大家一个就是穿越迷雾的一盏灯
也可以啦，就是对啦，它顶多就是一盏灯，但是它不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可是至少有一盏灯之后
你就可以东照照西照照，然后再自己决定要往哪里走。
对对对。
那对你来说就是思考这些问题有什么帮助或影响吗？
哲学家一个讨人厌的地方就是你问他有什么影响，做某件事情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或是对自己有什么改变的时候，会告诉你我没有办法做这个判断。为什么？因为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什么影响，比如说学哲学对我的人生造成了什么样的改变。那我得要先知道在一个我没有学哲学的情况底下我的人生会是怎样，我才能够去知道它到底造成了什么改变。
但是你不一定需要实验组跟对照组啊，
可以
是
那个时间
轴，国中，对，国中以前的你跟现在的你，这种感觉。
那这里面的那个
好了，我可以插嘴了。
我是不是一直打断他的话，让他很难讲话？
不是，是他的问题，这完全是他的问题。
这里面的confounding element就会有很
多。confounding是什么？
confounding，它的中文是什么
？confounding。
你刚刚讲孔方丁好像你在讲一个方言。就是
我刚想说这是
广东话之类的，
这是中文吗？就是我好奇思考这件事情对
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然后因为觉得 也可以除了哲学讨论也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看待死亡的观点。
就是在接触这些就是哲学家关于生命啊关于死亡的讨论之后，我现在自己对生命的 看法，他我会觉得这是一种比较豁达的看法了。就是我自己在看待生命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说，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你就还是得要去回答一个为什么我要活着的问题。那为了要去回答为什么我要活着的问题，我还是得要帮自己的生命去设定一个我想要去完成的目标。当然它可以不是一个目标，它可能可以是我有很多事情都想要去完成，也没有问题。那可是当我自己在为自己的生命去设定一些目标的时候，我不一定会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些目标完成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完满的。因为无论如何，我在这条路上我总是在前进当中，我总是在尝试为了要去完成这个目标而去做出各种努力，或是做出各种尝试。所以我会觉得没有任何尝试是futile， 是无意义的。因为他们都是在为了完成这个目标而前进嘛。所以不管在哪一个阶段，死亡如果到来了，那我也会承认说，的确如果比如说我等一下出门就不小心被车撞到死掉，那我的确会觉得这是一个遗憾的事件，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事件发生的话，
但至少我们今天把 podcast 录完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样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意外的事件发生，我可能可以活更久，在这个更多的生命里面，
就可以再来办讲座。
对，但是虽然会有一些遗憾，可是也不表示我目前为止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完成任何事情，我还是有慢慢的一步一步在前进嘛。所以只要我一直有在前进的话，那其实死亡到底在哪一个时间点发生，对我来说都不会是很具威胁性的事情，因为我没有把完成那个任务本身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其实就是死亡对你会有多大的威胁性，其实取决于你对你的生命到底要完成什么事情，以及你的野心有多大，都会是相关的啦。那我当然并不是去反对说你去拥有一个很大的野心，我不会去反对这件事情，因为
所以大家可能想把野心就变成延长生命的部分。
就是虽然有一个很大的野心想要去完成它，会导致死亡对你的威胁性来说就变得更大，可是那也是一个个人的选择，那也是在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底下，你愿意做出的一个代价，你愿意承担的一个代价，那它就彰显了你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刚好是一个比较，这个要怎么讲，比较 play safe， 所以我就不会对我的人生有太
就是打安全牌的意思。
对啊对啊。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阿美刚刚是想讲话，
我还想要阿美聊星盘。
阿美要聊星盘，
就是聊灵魂选择。关于
还是想要讲一些身心灵的部分。
好，